好，我们继续祷告。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自己从上头而来的真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这个世界，认识我们自己，更是来认识你。因为只有认识你，我们才能够看明行路的方向，我们才知道怎样存活在地上，可以使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有盼望，不至于虚空度日。让我们每一天都是能够活在那种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对生活每一天的感恩之中。主啊，我们真缺少这样的智慧眼光，我们恳求你再一次接着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回转，让我们不要再愚昧，让我们真的能够知道怎样的来行路。主啊，恳求你在上午这一点点的时间，借着你圣灵自己在我们里面向我们来开启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所讲的愿都从你自己圣灵的工作开启那智慧而来。主啊，对我们人自己内心的各样的虚假的谎言，一种不合真理的私欲，求你真的来为我们征战，感谢你将我们的心意都夺回，都归向你，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种的回归当中，来找到人生真正的方向。归荣耀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先回顾一下，在上一次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特别谈到了。关于虚空，人生很多时候，在这个传道书当中提到的这个虚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会在日光之下觉得虚幻、短暂、没有意义啊，这是人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所经验到的一种感受。人类其实都是在寻找意义，这是神所造我们的一种的样式。你不可能跟动物一样活在只是这个肉身的这种满足当中，肉身的这种需要当中，它有更多的那种的在很多的事情当中寻找真相、真理寻找目的。寻找价值、快乐、满足存在还有善恶、道德、各种的判断等等，所以这都是高于一切其他的受造物所以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在伊甸园之中人没有罪，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与神隔绝在伊甸园当中，人类没有经历到这种虚幻虚假、虚空，是因为神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满足快乐，所有一切的这个源头。所以生命当中任何的需要任何的意义，在基督里我们都可以找到所以神是我们的智慧，认识真理的来源，是活着的目的，是价值感、快乐感、满足感、存在感的来源，善恶道德标准的那个来源。所以在这个时候人不会感觉到虚空，这是在无罪的状态之下，是吧？所以当人犯罪以后，我们看到人与神隔绝，罪使人与上帝隔绝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这种存在意寻找意义的啊本质还在，但是人就只会将一切虚妄的、会朽坏的啊那些属地的东西来追求啊，所以这个时候才经历了这样的虚妄与空。所以这是人犯罪之后，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之后所有的这种感受。所以今天我们上一节课上一个主题当中，我们看到在传道书第一章前半部分，我们都看到在日光之下很多的事情，这样的如同这个就像这几天很多花都开了，对不对？很多人都去看到哪里的樱花，哪里的那个各种这样，好像每年都在周而复始在那里的循环着。然后人企图在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当中去寻找那种人生的意义啊，其实日光之下很多事情都没有新鲜感，每次你捕捉到的如风一样都会消散。所以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你追求的这些满足，它都会让你感到这个虚空，甚至是厌倦，因为周而复始不断在追求。所以上一次也特别谈到，如果你的信仰也只是说来追求这些属地的事情，人就会像那些很多寻求耶稣的人只是为了吃饼得饱，所以他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所以只有当你回到基督里面去在神里面去寻找探寻你人生的意义和满足的时候，才会得到真正的那种不再虚空的人生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智慧。那很多人说智慧，那我应该有怎样的智慧？但是在第一段最后一段，就是12到18节，刚才我们读了，我们仍旧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智慧知识也是虚空，也是虚空。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读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12节开始，传道者说：“那时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我曾用智慧专心寻求查究天下所发生一切的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传道者，然后呢，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这里说到是专心用智慧，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事情上花了很多的这个专注力，用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用他的智慧去查究，然后查究的一个结果，查究一切的事情天下一切的事情，用他的智慧所能及的去查究一切的事情。查究的结果，他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神给世人的是一个劳苦的担子，这是这个世界的好像是一个本相啊。所以当你听到这个极重的劳苦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在什么地方我们圣经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经文？当你想到这段话的时候，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当中我们可以翻到创世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16到19节，创世纪第三章16到19节如果你圣经跟不上我，那你就听好了所以在创世纪，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神首先审判蛇，然后又接着对女人有一个宣判，对不对？他对女人说16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紧接着对亚当的宣判是：“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得吃的。地必长， 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能量归于尘土。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罪既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后果，也是神的一个对罪的一个咒诅。所以在罪的咒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生的工作成为了一个极重的担子，极重的担子。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圣经当中也是描绘到，你做工好像存留在口袋里的这个钱，像一个破漏的袋子，你做很多的工，但是好像存下来的不多，对不对？然后他也讲到，好像你做了很多的工，然后就像那个风吹散一样，风一吹过，好像工作的这个果效，就没有留下那个多少。其实我们以为这世界上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这是罪之下神咒诅的一个结果就如同后面那些经文所讲到的，这个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这个是在传道书三章十四节里面讲到的。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加，无所减少。神这样行事要叫人存敬畏的心。但是他前面是讲到的是什么？神叫这一切的事情弯曲了，不能变直，这是神所命定的在三章十七节的七章十三节里面，他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弯和直，这就好比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是直的，你要去追求，你想把很多弯曲的东西变直。然后呢，你知道那个是美好的，是理想的、完美的你想去追求，但是总有遗憾，总是不能够得到一个完全美满我们常讲就是美中不足。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是如此，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标准答案，但是呢，总是得不到一个回应。当你做很多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总是达不到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正义，你明明是看到这个社会当中的黑暗，但是呢总是不能够得到伸张。然后呢你会发现人有很多的问题，特别教育小孩子，然后呢你总期待他们能够被改变但是通过教育，你会发现总是在那种的张力当中失败。然后呢，就像上次冯弟兄讲的他是做那个监狱的管理的，但是你会发现他是管不好就像法律不能够铲除罪恶一样。所以生命当中，在这个整个全世界整个历史当中，你都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理想，当我们去追求的时候，却总是达不到，而且在达不到的过程当中，越是努力，越是失望，那带来就是更多的这种的愁苦所以这个传道者说对，也真是一个普通的事情，是一个虚空的事情。在这样的一种罪的这种咒诅的这种底下，在罪的这样的一种的瑕疵败坏的这个瑕疵之下，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讲的，你回去可以自己看，在这个败坏的这个瑕疵之下，那我们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要去思想，那神真的叫我们没有智慧吗？神真的叫我们是那个样子吗？所以今天特别谈到这个智慧我们想从圣经从创世到堕落救赎，我们再来思想神要给我们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一切的时候，智慧所带来的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反而加深了我们更多的愁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今天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神创造我们，圣经说我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那我们有神的形象当中，神是智慧的，是不是？ 所以也赋予了神的形象当中，我们也一定有智慧。所以这里所讲到的这个智慧，我们前面讲过，在传道书一开头的时候，他会用到一个词叫日光之下，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其实虚空的这个智慧在，十二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的，它其实是指的是一种在日光之下的一种的智慧，在日光之下的一种的智慧。那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智慧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创世纪啊，从创造开始我们来看。所以在创世纪啊，请大家翻圣经啊，我们还是创世纪，回到第二章，在三章之前，人还没堕落之先，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设立。神的设立在创世纪两章八九啊十五十七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听我念，创世纪神设立了一个伊甸园，对不对？然后造了亚当，把亚当设立在这个园子里面。然后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设立的这个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另外一棵是什么？分别善恶的树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的时候有这两棵树啊，到了这个启示录最后的时候，还会提到有生命树，对不对？但是没有了什么分别善恶的树啊。所以在伊甸园的时候有这棵分别善恶的树，那这棵树是干什么的呢？你可以看到十六节十七节它是这样讲到的，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那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了。那神不希望我们自己有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的这种能力吗？为什么不可以吃那棵树上的那个果子呢？所以你要去想，分别善恶树它的意思啊，这个为了方便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我们还得从后面十个引诱当中我们再去读更多的信息。我先把它读了啊。在这个三章的一到七节里面，耶和华神所造的所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更狡猾。狡猾这个词是这个就是圣经当中旧约当中很多的时候用到的一个词，知识通达。通达人，圣经也常说我们要做通达人，对不对？有知识，所以这个蛇是有知识的啊，这也是一种智慧，但这种知识却被成为一个贬义词啊。神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可以吃所有园当中的各树上的果子。”神说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的片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你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然后你的眼睛就什么明亮了，然后呢你们便如神能知道什么善恶啊。所以第六节当中他讲到的是使人有智慧，所以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你眼睛就明亮了？那原来眼睛是瞎的吗？这个明亮是什么意思？它是一种心智上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教育小孩子的时候，他有一道题不懂啊，或者是他有他的这个误区，总觉得这个打游戏很好玩啊，然后呢，他花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打游戏上面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他觉得打游戏这个事情好浪费时间啊，很没有意思的，对不对？这个就是什么醒悟，对不对？所以这个醒悟就类似于这个眼睛怎么样明亮，他这个明亮并不是对神明亮，你懂那个意思吗？ 他是对罪恶，他突然觉得，哎，这个事情好像更好嘛，就是对那个事情他突然明白了。所以这并不是指这个看见和看不见的问题啊，是指他的这个心智上对哪些事情我们讲的好像某一种的开窍。当然这是对罪恶的这种的贪恋，以至于对罪恶的这种的这种开窍。所以你要知道，当神不让我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人就知道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是好，哪个是坏，哪个是可以做，哪个是不可以做。基于什么？都是基于神自己。神说什么，神怎样定义，我就怎样来接受，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被造的时候，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是从神而来。如果你把神撇掉了那你判断的这个体系，判断的这个就会什么，就一定是不是从神而来，那一定就从什么，你自己定义而来，从撒旦魔鬼，从这世界而来。所以当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的智慧是什么，一切都是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根据，以神为标准。神说什么我们就怎样的来接受，就是以神为依靠的，为根基的。这个智慧是神是要给我们的智慧。但是人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蛇本身我们可以看到他知道很多事情，对不对？但是他知道他有没有照着去做，没有。他有没有去听从，就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讲到，鬼魔也知道，对不对？鬼魔知道很多的事情，但他的知道并没有带来什么听从、顺服跟拣选这个神智慧的这个道路跟话语。相反是什么？他选择他自己有利的，他要去选择跟神什么去抢夺那种荣耀，去抬高自己，然后去把神比下去。所以你会发现，鬼魔知道的很多的知识，却是被用来什么抬高自己，去来降低神在这样的这种地位荣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被称之为什么教化。所以同样，他要让人也是经历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智慧，所以让他们去吃，因为吃的这个善恶树上的果子，就代表着他对神的一种不听从，他代表着他要立自己的那个善恶标准，而背后就是什么，我要与神同等为强国的这个是在那个耶稣的那个当中，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国的，对不对？但是罪却是让我们什么，要以神同等为强国的。所以我要如神一样，可以定什么是善，定什么是恶。我要用这样的我自己的一套智慧的标准来掌管我的人生，来掌管我做事情的选择，掌管我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抛开了神的智慧，用人自己去定义智慧善恶的好坏标准的时候，人要寻求如神一样的那种对智慧的那种的所有权那种的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就经历了一个堕落。而当他们的眼睛明亮之后，有没有给他们带来所谓的生命当中更加的快乐、更加的满足、更加的有意义？没有。紧接着当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个善恶树上的这个果子，寻求他们如神一样的智慧的时候，紧接着就经历了这个智慧所带来的各样的后果。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第七节当中刚才讲到他们的眼睛就明亮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怎么样，赤身露体， 虽然在经文当中没有用羞耻这个词，但这个却是一种什么羞耻的一种感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什么编做裙子啊，所以他们觉得这样是很羞耻的。难道他们原来不是赤身露体吗？那为什么经历了这个自己的这个智慧的这个选择之后觉得这是羞耻的？这个是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更多的去谈的啊。但是我在这里我告诉你啊，当人自己有智慧的时候，你会觉得羞耻。所以这很多时候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子的，我们在人的面前，我们常常就会觉得啊，这人学问很高，然后我就觉得低他一等，对不对？哇，这人很聪明，然后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好像比他这个地位等级都要差很多啊。所以你就看到我们这时候我们就觉得羞耻，然后羞耻之后我们常常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第八节当中他讲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的时候呼唤的时候，他们听见神的声音，他们就什么躲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人有智慧的时候，不是从神那种智慧的时候，跟人比较的时候，觉得比人差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说哎，你看我比你差了，他不会那么去显摆的，是不是？他们常常之后怎么样就躲起来，哦，你这个比我强，那我不跟你谈这个，我谈我比你强的，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面对羞耻的时候，人犯罪之后寻求这种智慧的时候，常常就躲藏去躲避，他没有办法很赤裸敞开的去表达自己，去敞开我比你差，然后不仅仅是躲藏啊，然后还有什么耶和华呼唤在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第七节他讲到我在人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恐惧。你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人去寻求这种智慧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害怕跟恐惧。所以这个恐惧到一个地步，这就是今天我们人常讲的什么什么恐惧症，什么焦虑症，对不对？啊，那你会发现他们的焦虑和恐惧，有的时候真的很无厘头的。什么叫很无厘头？就是你长得没别人漂亮，啊，你的交际能力不好，然后甚至你的脸型长得不好，甚至你在很多的一些当中，可能别人有你没有，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人什么交往，然后你就恐惧。然后你就怕别人被别人看不起，然后呢，你就害怕别人在你的这些没有上，然后说三道四啊。所以你要知道，害怕很多时候是欲望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没有，然后你就很怕别人说这些。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有智慧，所谓的这种日光之下的智慧的时候，一定会经历到这种害怕跟恐惧。然后呢，在别人斥责你的时候，在别人说你的时候，然后会怎么样呢？这个就是带来人际关系当中的各样的问题。在这个创世纪当中，神问夏娃，神问亚当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推卸责任？这是蛇引诱我吃的，而这是你造的那个女人给我吃的，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在关系当中，这种智慧并没有带来真正的那种人际交往的那种和谐啊。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讲和谐，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弯曲的，不能变质。当你去追求和谐的时候，它能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值？达不到。就像这里一样，这种智慧如果都是从土地来的，要寻求这种真正的和谐，有没有？没有。所以在这个雅各书当中，这讲得很清楚啊。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中啊，他讲到你们心里怀的苦毒，对，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言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 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各样的坏事。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没有神的智慧，日光之下的这样的智慧带来的人际关系当中就充满了这样的比较，充满了各样的争夺，充满了各样的什么扰乱和坏事，对不对？所以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看那种什么宫斗戏，对不对？以前那个看那个《甄嬛传》，对不对？然后甄嬛以前是很想和平的，对不对？不想跟你来搞这些事情，然后被逼的没有办法了，然后又变成这个也用这种手段来争夺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是罪恶式的这种人生。我们人常常推崇的就是这种智慧，对不对？但是这种智慧却是什么？永远不会带来和平的，永远不会带来真正的啊那种满足跟快乐的。所带来的就是前面在传道书当中十八节讲到的是什么？多有这种属地的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增加什么忧伤。前两天我坐一朋友车回的时候，他说：“哎，现在人好聪明啊，那个有那个导航，这个导航那个可以让我们预知。”他用了一个词叫预知。什么叫预知？就是这个到那边到底还要多少路，前面路堵不堵，对不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人常常什么希望预知，是不是？我们很多人不信主，但是呢他又希望来掌控自己的生命，又希望能够什么避祸，然后趋向于什么福，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老师的这个房子里都挂一个那个这个日历，那个日历叫什么？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今天宜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不宜什么什么，老黄历，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什么？人很希望有智慧，所谓的这种智慧是什么？预知。你有预知的这种智慧，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什么？我可以来选择。这个对我好，我要的，我就趋向于什么去要；这个对我不好，我不想要的，我就趋向于去躲、去避。所以这是什么？归根结底，人要自己掌管自己的生命，他要把神撇开在他自己生命当中，他要做他的主人，他要做一个完全如神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这个人算他要这个，那个人要算这个。你想这事情，这个世界能太平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标准，对不对？啊，就像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我们的人真的是这样子。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跟妈住在我妈那边，然后她说要去看望一下。那边教会的这个牧者，然后他说这个吹就去，我说你吹去干嘛？我说人家吹你让人家好好休息一下嘛。他说不对，这个是表达对人家的爱啊。的确，然后为此我们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然后吹就搞得非常的不开心。然后你要知道，他认为这个是对别人的爱。然后我认为作为这个服侍人来说，难得初一能休息，你让人家好好休息。其实大家说的都什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这些所谓的道理，当你偏执己见，一定认为这是道理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什么，带来是那一种的愁烦，带来是那一种的愁烦。所以你要知道啊， 就像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有手机，对不对？手机很方便，但手机有的时候会那个让我们这个带来很多的愁烦，控制不住，你会发现失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你认为你有智慧，你要寻求那种掌管人生的智慧，想靠你自己，想把神撇弃掉，带来的就是失控，带来自己与自己的那种失控，带来与人与人之间的失控，带来你与物质世界的失控，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日光之下的这样一种智慧，他所经验到的就是极重的牢。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这个盼望在哪里？圣经当中啊，面对极重的苦难的时候，其实我们常读的最安慰我们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在那个马太福音十一章28-30节啊，我们翻过来读一起来读一下啊，马太福音11:28-30节，我们翻看，我们一起念一下啊。这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对于我们这些在劳苦愁烦、重担压力，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的人，我们一起念：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啊，你要知道出路是在于什么？回到主的里面，重新去负他的轭。负他的轭是什么意思？你要把人生的主权再一次交给谁？交给基督，因为他才是你人生的主。你被造，你就是需要去依靠他。就像上次啊，红军讲的三个什么，我们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对不对？所以你的人生，你真的需要回到他的里面，负他的轭，就是把你人生的所有的这些的价值体系、判断标准，你要去学习听从神，这样，然后还要学基督的样式，基督的什么样式？顺以至于死，对不对？听从他活出完全人的样式，就是活出被造的时候人跟神之间完美的神是主，我们是他的手中的工作，这样一个完美的样式去顺服去做，然后你得到的一个后果就不再是那种的扰乱纷争、惧怕恐惧等等等等，而是那种在里面的安稳、平安和喜乐。所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你人生从自我转向谁？转向基督，从自我中心转向一生为中心，一切都是以他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会带来这样的平静安稳。所以在这种属天的智慧当中，我们刚才读的雅各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什么？从上头而来的智慧，首先带来的是什么？清洁。所以就是没有罪的都被清理干净的，没有自我了只有大家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罪的标准判断都是来自于神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真正的和平，然后呢会带来什么温良柔顺，大家会非常的什么，不会因为你得到和得不到患得患失，你会带来什么心理真正的那种的平安。所以你想你的心理平安的时候，你的态度言语自然会什么很温良柔顺，对不对？你焦虑常常争，就是得不到越想得，越不得越想得，然后就像那个雅各书讲到的，然后争战斗殴，对不对？然后会搞得人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浮躁。所以世人也知道你的欲望越多，很多时候什么你就会怎么样，会更加的焦虑，是不是？所以当你真正的里面
唯有基督的时候，你会温良如顺，然后你满有怜悯啊，然后会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真正将那个智慧的定义权、话语权、主权交还给上帝的时候，这是真智慧。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八到二十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你不要自欺，你不要再去追求你所谓的这些的智慧，因为那个带来的真的在神看来耻笑的，哇，这个人太愚蠢了。他在那个当中，他会经历到各样的这种痛苦，但是他还是自欺。所以你会没有的，你会有的就是那种永恒的智慧所带来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和满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时候人类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就像传道书第二章讲到的，智慧人也会遇到这些，然后愚蠢的人也会遇到这些，但是当你有真智慧的时候，你就会带来平安跟喜乐。像前两天回去看我妈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的过世，他还是常常会很难受。然后他就跟我讲，上一次他也在这里做见证。其实对他来说，我爸选择我妈，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一个婚姻的选择。如果按照地上的人的智慧来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属于红虎类的。我爸是属于红虎类的，然后我妈是属于那个牛鬼蛇神那一类的，这个，所以当他要选择这个时候，你知道他原来在部队里当兵，他可以提干，他可以那个就是因为他，这个画了小秘密哈，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在部队里的一个就是很有等级的一个女儿。他的一个就是他父亲是部队当中的一个官位很高的，看中他想跟他交往的，然后但是我爸没有选择跟他，然后选择了跟我妈然后我爸本来我爷爷他其实也是就是说这个干部也是做得很高的那种，但是他后来因为也是很早的过世，因为跟肝癌过世了，所以我爸对世上的很多东西都看得很穿，所以他后来选择的是跟我妈结婚，跟这个牛鬼蛇神黑虎类结婚。然后呢，因为结婚你知道当时我父母是两地分居的，然后呢，他从小就一个人带我在上海生活是很辛苦的。我妈因为那时候是因为牛鬼蛇神，所以也没有办法这个转正工作啊什么的，都是在农村里就是过得很苦的。所以你知道他们结婚之后，整个婚姻其实是就是从我们今天从门当户对也好，从你追求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更好的这种人生也好，都是选择的非常不好的所以其实一生都是过得辛苦的。所以呢再想到我妈，又想到她很不聪明，然后在照顾她上面常常就是让她也非常的这个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然后呢，我爸脾气很好，然后我妈脾气其实不是太好的，所以呢，我爸呢常常还要受我妈的气，所以他总觉得医生很亏欠他。然后你要知道，在这种的头脑当中，在这种的逻辑当中，他只会觉得怎么样？他对不起我妈，我爸太苦，我爸太苦了。你要在这样的一种循环当中，只会什么忧愁、忧愁、忧愁、忧愁，不断的忧愁。突然有一天，上个星期的时候，神让他看见另外一头的智慧。他说，如果我爸没有认识我妈，他不会信耶稣，他不会成为基督徒，他跟永恒是没有关系的。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切都值了，这一切都值了。当他读到
感动了，
写这个。感觉那是有价值，所以我知道我爸在天上。对他对我都是最大的安慰。其实当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只是说给你这个智慧的时候，你真的才有真正的那种盼望，那种平安从基督而来的那种喜乐。所以你借着这个传道书，而借着我们今天所思考的所谓的真智慧跟属地的这个智慧，来帮助我们一同来思考虚空的人生当中，怎么样的智慧才是更加的不虚空有价值的，让我们都去回到基督的里面，寻求以基督以神为中心的那种真智慧，那种属天的智慧。先不谢谢你在地上人的一生真的是没有出路的，在无尽的欲望的挣扎纷争当中，人活在一种焦虑恐惧当中，人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当人掌握越多的智慧的时候，带来的只是更多的痛苦，更多的不安，更多的扰乱纷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是何等的在黑暗当中看不见光明。主啊，我们再一次看到，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一切都被改变了。我们自以为眼睛是明亮的，却是比瞎的人更瞎。主啊，恳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放下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智慧，专心来寻求你的真理，以你自己为我们的智慧。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读到的那段经文，你成了我们的智慧。主啊，当你救赎我们的时候，你就成了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全部。主啊，我们的人生就可以不一样，是吧？求你再一次的借着圣经当中这些的话语来显明这个世代的这种的败坏扭曲，来显明我们心中的那种的败坏和扭曲，是吧？让我们回归到你的里面，寻求真智慧，来寻求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是吧？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在今后的人生当中更加的不再没有盼望，不再虚空，乃是真的是充满了每一天的感恩，每一天的满足，每一天的预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回到你那里去，我们都会在永恒当中在这个国度当中今天所经营的都是为了那一刻都是有价值的让我们的人生可以像当最后像保罗一样说，我们没有白跑，我们没有空跑，是吧？无论我们经验到什么样的事情，有的人好，有的人不好，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身体不健康，主要让我们都看淡这一切，因为我们知道这都会过去，面对死亡这都会过去，这都算不得什么，因为我们在你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人生最大的那个美好，最大的那个盼望。愿我们在座的都不要在各样的关系当中，各样的挣扎当中再徘徊，让我们快快的出来，回到你的里面成为那个真智慧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